救我们。主啊，你必将我们放置在高处。主啊，我们在急难呼求你的时候，主，你必施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亲自经历了主你的作为，看到主你在嘟嘟这个孩子上所行使的一切。主啊，你爱了他，赐福了他，你真的是就这样的保守这个孩子，在你的里面不断的成长。我们相信这个孩子要为你做更美的见证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当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来歌唱主你的圣名，主啊，来传扬主你的慈爱的时候，主，愿你纪念我们，主啊，纪念每一个信靠你的人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向你来歌唱，向你来赞美。主啊，因为主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，主啊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将颂赞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愿你赐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，求你来保守以下的讲台的信息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神。其实每一个这一个感谢主，最近我们的祷告会我们每一次，因为我们人比较少，我们每次祷告都是跪在地上祷告的。然后我们每一次祷告之前，我们其实都有很美好的见证在一起分享感谢神。最近我们分享关于嘟嘟的事情特别多，而且我们确实亲眼看到也亲耳听见这个孩子他开口说话，这真的是神的作为。我们将荣耀归给神，阿们。感谢主。好，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是进迦南。进迦南，那我想这个应该是有两个分享。第一个我们就想分享是流奶与蜜之地哈。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，这里说你要进去那为业的那地，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，你在那里撒种，用脚浇灌，像浇园菜园一样。你们要过去的那地，乃是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之地，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地。从岁数到年终，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这那地。弟兄姐妹，这段经文好不好？这段经文好不好？好，这段经文你喜不喜欢？这里说什么？这里在说迦南地是什么样的地？对，是流奶与蜜之地。那里是什么？有山有谷之地，是秋雨春雨滋润的一块土地啊。用中国人说一句话来说，就是风调雨顺的地哈，风调雨顺的一块地，是很有恩典、很有祝福的一块地。人生啊，常常就是什么，就像迦南美地一样，有山有谷，对不对？在高山上的时候，我们说是处在一个灵命的高峰期的时候你可以享受神的同在，你可以好好的欣赏风景。可是人生也有属灵的低谷期就好像在山谷中的时候。但是在山谷中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的生命依然什么，有恩典。那个时候要好好的休息，好好的安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迦南美地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，这也是神在你我生命中给我们的一个盼望给我们一个看见。我们的一生啊，我们走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走旷野一样，将来有一天我们要见主面的时候，就是要进入那迦南美地一样。感谢主。这段经文是摩西在年老的时候给以色列人说的。那个时候的摩西已经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把百姓通通召聚过来，他要告诉他们什么呢？告诉他们，过去的一代的以色列人过去一代的那第一代的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在旷野中行走，可是呢，他们却不能进入迦南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失败了，他们在属灵上失败了。所以这一代年轻的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一定要进去的。他告诉新一代以色列百姓说，虽然老一代人不能进去，但是我知道这一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，是一个非常有恩典、非常有祝福的地方。摩西相信这是上帝的应许，虽然摩西自己进不去，但是他的子孙一定能进得去。虽然他不能得到，但是那一群年轻的以色列人一定会得到。所以在临终之前他重新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上帝应许的那块地，你们一定要去得，你们要去得。确实是如此，在旷野中，第一代以色列百姓都倒闭了，只有两个人第一代的是没有倒闭的，是谁啊？约书亚和迦勒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另有一个心智，他们相信。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块地方，这样的一块地方，第一代人进不去，但是神啊，透过摩西要告诉新一代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一定要进去，因为那个地方好得不得了，那个地方美得不得了，那个地方是极其丰盛之地。在40年以前，摩西就是这样告诉以色列人，神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重担，带他们进入神应许给他们祖宗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那块地，这是神的约。当摩西将神的约再一次的阐述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，虽然以色列人很多人不信，可是最后因着以色列人他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应许之地，这样的一个应许，他们就出去了，他们听了摩西，摩西就带着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，以色列人就是这样跟他走的。摩西让以色列人看到了一个愿景，看到了一个充满恩典与祝福的地方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，是他祖宗亚伯拉罕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地方，比埃及地还要美。他们一定要进去的，所以他们必须要脱离埃及人的愁苦重担与压迫，在摩西的带领下出埃及。可是当他们走到迦南地的时候，快要进去的时候啊，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进去，但是快要进去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们最终还是怎样，还是失败了。究竟是什么阻挡了他们？是约旦河吗？是约旦河吗？我们知道进迦南地一定要过约旦河的，是不是约旦河阻挡他们？不是因为约旦河阻挡他们，弟兄姐妹，他们不能进去是因为他们这一群人出了问题。约旦河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而是他们这些人的生命阻挡了他们，不是约旦河阻挡了他们，是这一群以色列百姓他们自己的生命阻挡了他们，他们没有信心，他们限制了自己，他们不能够进入这一个迦南地啊。约旦河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们知道这群人啊，他们连红海都走过了，那小小的约旦河算不了什么的，可是最终啊，他们还是没有进去，不是约旦河，是他们这个人，他们这个人过不去，他们没有信心。那他们的问题是什么？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啊？我们说老一代的这一个以色列百姓，他们进不去，他们定有他们的问题，他们有他们的问题啊，不是眼前的约旦河，乃是他们的生命。他们为什么进不到迦南地？首先第一个啊，他们不相信啊，他们不相信，他们不相信那块地是给他们的，他们不相信上帝的恩典是要给他们的，他们不相信上帝的祝福是要给他们的，他们不相信那个地方的应许是要给他们的。因为他们不相信呢，他们就得不着。所以你记得当耶稣来的时候，他反复讲一件事，他说什么？你们要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怎么样，只要信就必怎么样，只要信就必得着。马太福音21章22节啊，主耶稣说只要信就必得着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的应许。所以告诉旁边弟兄姐妹说，要相信，要相信，因为不相信啊，就进不了迦南美地，不相信啊，就无法经历神的恩典。我们只有相信之后啊，才能经历神的恩典。在马太福音的15章有一个记载，当耶稣在格尼撒勒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和文士啊，他们从耶路撒冷来啊，跑到这个地方来见耶稣，来见耶稣干什么？不是要拜耶稣啊，也不是要听他的讲道，他们来见耶稣就是要质问耶稣，质问耶稣什么？质问耶稣为什么违反古人的遗训啊，就是吃饭之前不洗手啊。耶稣就给他们辩论啊，耶稣给他们辩论，指责他们说什么？耶稣说啊，这百姓的嘴唇亲近我，心却怎样？远离我，远离我啊。然后耶稣就离开了那里，离开了那里，去了一个外邦人聚集的地方。你到后面你看到耶稣离开了这一个格尼撒勒这个地方，他去哪里呢？去了推罗西顿这个地方啊，很有意思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是外邦人的地方啊，这不属于以色列人的境内，那是一个外邦人的境内。结果呢，有一个迦南的妇人 啊，一个外邦的妇人来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，于是他在后面啊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。门徒啊听了以后啊，心里面呢、啊、就烦乱，就觉得哎呀，这个女人怎么老是来搅扰我们哈、啊？就让耶稣啊把他打发走啊，把他打发走。可是耶稣却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奉差遣啊，不过是什么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哎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一章的经文啊，你发现前面他去了以色列人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以色列人有没有悔改？没有悔改。然后他去到哪里？推罗西顿，那是一个外邦人的境内。然后他又说我来是什么？我奉差遣，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仔细的来读这几节经文的时候，你仔细想，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在哪里？在外邦人的境内。他在外邦人的境内，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这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？耶稣去的地方并不是以色列的家，也不是以色列迷那个以色列人在那里生活的地方，他却去了那地方，说了这样的一句话。弟兄姐妹，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啊，你会觉得耶稣是不是自相矛盾啊？可想我们知道，主耶稣说这句话啊，他的心意哈、啊，其实并不是要拒绝这个迦南的妇人，乃是要考验他的信心，考验他的信心，就是让以色列人看到这一个外邦的妇人，他虽然不是以色列人，可是他依然有信心。结果这个妇人听了这句话，说什么？他做了什么？他立刻就去拜耶稣，说主啊，帮助我。他不是以色列人，但是他称耶稣是什么？主啊，帮助我。耶稣又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让很多人绊倒哈，弟兄姐妹，让很多人绊倒。耶稣说不，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什么？给狗吃。弟兄姐妹，你怎么来看这句经文？你会不会觉得主耶稣在骂人啊？这么难听的话怎么能说出？耶稣是不是在骂人？耶稣骂的是不是很难听？是不是？你是不是会觉得耶稣在骂人？如果你读不懂主的心意，你一定会被这句话给跌倒的，你一定会绊倒的。你说主耶稣会这样的？难道我们这些外邦人都是狗吗？在耶稣的眼中是狗吗？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明白这句话，耶稣在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你怎么来看这段经文啊？不医治就不医治嘛，干嘛要骂人呢啊？是不是啊？前几天我们在查经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啊，他为这句话琢磨了半天，我们都查完了，他不说话了。我说有什么问题吗？他就说耶稣是不是说所有外邦人就是狗啊？就这句话。后来我给他解释，哦，他才明白原来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。主耶稣的心里面是不是觉得你我是狗啊？不是的，弟兄姐妹，不是的，一定不是的。你千万不要从字面上错误的解读耶稣基督的意思。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，他是来告诉这个迦南的妇人，告诉这个迦南的妇人是什么？你要知道，当时的以色列人和迦南人之间是有什么？是有历代的冤仇的，是有冤仇的。从祖祖辈辈他们之间就是有冤仇的。在以色列人的文化中，在犹太人的观念中啊，就是犹太人的观念中，他们是把迦南人视为狗的。这一群不信耶稣的犹太人，这一群拿着律法来真的是道貌岸然的一群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，这些文士，这些犹太人，这些律法主义者，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子民啊，上帝的百姓，所有不是这些神所拣选的这些外邦人啊，都是狗一样。所以在当时的文化和观念中，犹太人确实是认为当时的这些外邦人是狗啊。耶稣只是把这一种文化，这一种犹太人的问题阐述出来，告诉这个迦南的妇人，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和迦南人是有历代的冤仇，乃是要试验这一个迦南妇人的信心。但是主耶稣从他的心里面，他爱不爱这个迦南人？他是爱他的。 所以主耶稣就说什么，主耶稣用这一句话是来阐述这句话，是将当时迦南人的那一个处境，他们在犹太人的眼中的地位阐释出来了。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要让这个迦南的妇人要试验他的信心。试验这个迦南的妇人是给谁看啊？给犹太人看，给犹太人看，就是你们所蔑视的这一个看不起的外邦人，连他们怎么样都能够得救的，都能够得救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地方只是重复了犹太人对外邦人的观念，他是对这一个迦南的妇人的一个信心的考验。可是你看，即便如此，这个迦南的妇人依然凭着信心谦卑的求告耶稣说，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。哇，这一句话是太有震撼力了。你知道什么？这个迦南的妇人他已经打破了这一种文化的这一种隔阂，他已经在他的心里面，他已经将这一个以色列百姓和迦南人这个历代的这个冤仇啊，当他遇到耶稣的时候，他已经不要受这个限制了，他要冲破这一种辖制，他要称耶稣是主，他要成为耶稣身边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一个人，所以他愿意打破这样的一个局限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，当我们归向基督的时候，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东西要被打破的，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辖制和局限要被打破的，我们要打破眼前的这种捆绑和限制，我们要呼喊我们的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你是我的主，你能帮助我，你能救我，阿门。感谢主，这是一个信心。耶稣说，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着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从此以后他的女儿就好了。我们看到这个迦南妇人的回应啊，她将自己的身份归入了耶稣基督家里面了，她已将自己归入耶稣基督的家里面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生命的突破，这是一个生命的飞跃。我们不要在乎我们的身份如何，乃是要在乎我们这一个人有没有信心。信心的行动带来上帝的恩典，这是实实在在的应许，所以一定要有信心。只要有信心就能够进入迦南美地，阿们。感谢主。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有信心，
要有信心。
那第二个是什么呢？第二个是他们常发怨言。他们进不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常发怨言，他们常发怨言。他们在旷野中的时候啊，他们以色列这第一代以色列人啊，常发怨言，他们说自己吃的不好，然后呢，神呢就给他们免费的吃，可是他们吃的还嫌不好啊，没有一颗感恩的心。他们吃了天上的玛拿，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吃到玛拿哈，不知道玛拿什么滋味，他们都吃到玛拿了，然后还怎么样，嫌没有肉。他们是不是真的没有肉吃啊？以色列人是不是真的没有肉吃在旷野里面？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才两个月啊，他们就嫌没有肉吃了。那个时候他们是带着什么出来的？带着牛和羊出来的。他们真的没有肉吃吗？他们有肉吃，但是他们就是不满足，他们不满足，他们还是发怨言。结果神就赐给他们什么？鹌鹑。他们吃了肉又嫌什么？没有水喝。在困境中的时候，他们不谦卑的向神祷告寻求神，不谦卑的祷告寻求，而是什么？不断的发怨言，不断的抱怨。上帝满足了他们的需要，肉体的需要，他们的心里又不满足了，他们就质疑上帝的权柄啊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带着一群人啊来质问摩西啊，难道不能换换别人的吗？非要听你和亚伦的，非要听摩西的吗？啊，就不能换上别人的吗？啊，这个你知道，这一群人带着这个以色列人去来找这一个摩西来算账，这一群人可是有在当中是有名望的人啊，都是可拉啊，都是这一个这些人都是很有名望的啊。可是你看啊，他们把摩西逼到什么程度？逼到匍匐在地上，匍匐在地上啊！所以你看，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，他们不愿意啊，他们不愿意顺服，没有满足的心，常常发怨言，常常发怨言。他们说这条路实在太难走了，每一天都走在沙石里头，每一天都是大太阳，每一天抱怨这条路不好走，他们进不了，所以他们最后进不了迦南地。我们看到这一代发怨言的以色列人最后都倒闭在旷野中了，弟兄姐妹。当你读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经历时，你知道他们发怨言的后果是多么可怕。所以在我们的教会，我们一定不要怎样，一定不要发怨言。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一定要注意，我们不要怎样，不要抱怨，不要发怨言啊。夫妻之间不要抱怨啊， 啊，家里面每一件事情，生活中我们所遇到的任何的苦境，其实有时候神都是在操练我们，都是在操练我们，我们都在不断的成长。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发怨言是我们生命中情欲里面所有的，每一个天然的生命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。人生不如意啊，十有八九哈、啊。但是发怨言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帮助，反而使我们会失去该有的祝福，所以我们要小心，千万不要发怨言。如果我们发了怨言，就要赶快怎样，就要赶紧的认罪，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遮盖我们，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赦免啊。保罗论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所经历的事情，他提醒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说什么，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节说，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这样的坏习惯，我们千万不要怎样，不要发怨言。阿们，感谢主。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习惯，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的舌头，改变我们的语言。我们的舌头不可以是一个发怨言的舌头，我们的舌头要成为一个什么舌头？一个祝福的舌头。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祝福的舌头。我们的话语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话语？祝福的话语。我们的话语成为祝福的话语，我们要成为什么？信心的话语，成为信心的话语。所以我们不能再发怨言了。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时候，如果他们不发怨言，他们多一些祷告啊，多一些彼此的祝福啊，多一些顺服，结果一定会不一样的。没有怨言就能带来上帝的祝福，所以绝对不要发怨言。没有怨言就能进入迦南地，没有怨言我们的属灵的环境就能改变，没有怨言我们的状况也能改变。所以我们要祝福，不要抱怨。阿们。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，要祝福，不要抱怨。第三啊，第三说什么？是因为他们害怕，这是他们不能够进去的第三个原因。迦南人的个子高不高啊？高，很高。以色列人的个子比较矮小，所以呢，当他们看到这些迦南人的时候，他们说他们像什么？像巨人一样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颗胆怯的心啊，这是一个胆怯的，一颗害怕的心。当他们看到了迦南人有城墙的时候，他们就夸大那个困难，他们说那个城墙像什么呀？像顶天一样啊。他们充满着恐惧在他们的里头，他们就不能进入迦南地。所以告诉所有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能害怕啊，我们要靠着上帝的大能，对上帝有信心，靠着上帝的带领，所有的高山都能越过，所有的深谷都能越过，所有的大海也能越过。风浪再大，只要有主同在，就有平安。阿们。你知道当门徒在海上遇到风浪的时候，耶稣啊在水面上行走啊，说了一句话，什么？说不要怕，是我，对不对？不要怕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要看他，要看他，一看环境就软弱，一看耶稣就刚强。阿妹。所以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看环境就软弱，看耶稣就刚强。保罗说什么？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心啊，不是胆怯的心，不是胆怯的心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所以你不要害怕，如果上帝帮你啊，谁都抵挡不了你。如果上帝要帮助你，那块土地啊就是你的，那个恩典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你要勇敢地走下去，一点都不要害怕。当摩西年老的时候，他告诉年轻的一代以色列人，虽然我们不能进去，但是你们一定要进去，更荣耀的未来在等着你们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信心的宣告，你一定要操练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啊。我们对于我们的主的应许，对神的话，我们一定要相信，要有把握。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非常重要。什么是口里承认？口里承认就是一个信心的话语啊，就是这个舌头的改变，把你的信心宣告出来，会带来一个属灵的改变。没有信心的行为是绊脚的石头啊。保罗说，这个没有信心的行为啊，是绊脚的石头。但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？是死的。这是的，所以信心和行为是不可以割裂的。你不可以说我有信心，但是我没有行动；你也不可以说我只要有好行为，不要有信心，不行的。信心和行为是一定要相辅相成的。信心出来的行动就是要带来改变，就是要用信心来宣告。我们说，我们一定要蒙到上帝的恩典，我们一定要进入到这迦南的美地。今天你我都要进入到迦南美地，阿门。 乃是牛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啊。我们一定要预备好，我们要怎样？反过来说，我们就要怎样啊？我们就是要有信心，对不对？不发怨言，然后怎样刚强壮胆啊？这是神对新一代以色列人的要求。他们凭着信心，凭着积极正面的思想，凭着刚强壮胆的心，终于进入了牛奶与蜜之地。今天我们也要进入我们生命中的牛奶与蜜之地。阿门。感谢主。好，我们唱首诗歌，丰盛的应许。